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北京制裁前美国国会议员加拉格尔，赖清德时代的美中台前景，美国专家怎么看？
So from the Chinese side, I think the words are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deeds.
伊朗总统坠机，疑云密布。
The United States had no part to play in that crash. We don't have many insights into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源。首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二5月21号敦促欧盟和美国通过统一的战略方式对中国的产业政策作出回应，以保护大西洋两岸制造商的生存。耶伦是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时发表这番评论的。耶伦强调，中国的过剩产能威胁到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同时也威胁到新兴市场国家的产业发展。接下来在台湾，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5月21号在总统府与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了会晤。蓬佩奥一天前以个人身份参加了赖清德与新任副总统萧美琴的就职典礼。
Your reaffirmation of Taiwan's commitment to peace and dignity and prosperity and strength will make Taiwan a great global citizen as it's always been.
蓬佩奥说，你对台湾的和平与尊严及繁荣与力量承诺的确认，将使得台湾一如既往地成为国际社会的良好成员。我也想告诉台湾民众，你们的选举是成功的，台湾的未来精彩可期。各位也应该知道，美国在两党共识的基础上与台湾民众站在一起。而与此同时，美国多位行政部门官员和国会议员也向赖清德及台湾新一届政府表达了祝贺。与此同时，台湾立法院5月21号继续审议国会改革法案，并且再度引发多个民间团体组织民众在院外举行抗议。
随便修改法律，然后随便不照着法律走的，对，
需要意识到他们的权利是由人民交付。
民进党立委称，国民党和民众党企图不按磋商程序强行推进法案。国民党方面则表示，国会改革是为了赋予立法机构更多监督政府的权利。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星期二5月21号宣布制裁美国国会前共和党籍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冻结其在中国境内财产，并且禁止他入境中国。加拉格尔曾经担任众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他对华立场强硬而又非常友台。另外，台湾新总统赖清德星期一5月20号宣誓就职的演说惹怒了北京，中共官媒威胁赖清德政府必遭沉重打击，难逃覆灭。那么如果中共对台湾动武，台湾最先进的芯片制造行业将如何自保，引发了担忧。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星期二5月21号报道说，知情人士表示，荷兰的阿斯麦公司说，他们有能力远程瘫痪芯片制造机器的能力。最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5月21号派遣飞机自法属新卡里多尼亚撤离本国公民。新卡里多尼亚已经发生超过一星期的骚乱，造成了多名警察和民众死伤。克里斯·萨尔蒙是澳大利亚公民。
Happy just to see my family and
他说，很高兴见到家人，我如释重负。玛丽·哈顿也是澳大利亚公民。
Quite frankly, the place was just in a mess, which was very sad.
玛丽·哈顿说，坦率地说，那里现在是一塌糊涂，这对当地的居民和旅游业都是令人难过的。志愿，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 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专家解析赖清德时代的两岸关系、美台关系及台湾防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新总统赖清德5月20号在就职演说中说，对于台湾国际地位、台湾的民主进程、台湾经济，尤其是关于台北和北京微妙关系的表述，受到了各方密切关注。美国之音与几位专家梳理赖清德此次演讲所传达的重要信息，并探讨其未来执政的政策走向，包括两岸关系、美台关系以及台湾未来的防卫等。下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和王刚的报道。
好的，志远。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中针对两岸关系表示，要秉承四个坚持，不卑不亢，维持现状。他还呼吁重启两岸对话。易林和王刚的报道说，与前总统蔡英文的用词不同，赖清德不称中国对岸，而直接称呼中国。有人认为这样的说法比蔡英文强硬。新泽西州拉马珀学院政治学教授陈鼎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根据就职演说的内容，两岸关系不会进一步恶化，原因是他演说中的内容与外界所期盼的内容相符。陈鼎说，
previously branded himself, you know, as a pragmatic,
此前赖清德对自己的定位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当然在大选后，他的措辞和态度都有所缓和，但是北京没有期盼到那些自己想要听的东西，比如说一中原则或是九二共识。在演说中，赖清德强调在对等的基础上希望与中国进行合作，从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和学卫生来台就学开始重启两岸对话。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陆伯斌认为，这是赖政府抛出的橄榄枝，中国可能乐于见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并不是中国的最终目的。在演讲中，赖清德强调了台湾的主权，称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他呼吁任何一个政党都要反并吞、护主权，不可为了政权牺牲国家主权。不过他并没有说出台湾独立的言辞。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星期一言辞批评了赖清德的就职演说，称他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并煽动两岸对立对抗。这基本与前总统蔡英文的批评一致。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陆伯斌说，在台湾独立问题上，中国应该是看重赖清德怎么做，而不是他怎么说。他说，中国看到前总统蔡英文虽然不提及独立，在蔡英文的领导下，台湾与中国统一的想法渐行渐远。所以北京方面认为赖清德与前任政府的说辞类似，从他过去的言行，我们并不相信他。北京可能将进一步进行威慑，加强对台湾施压，因为他们想让赖知道，如果推进任何独立工作，那么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易林和王刚的报道说，著名台湾学者萨特则认为北京的回应相对来说是温和的。在演讲中，关于美台关系，赖清德只提到一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时间5月19号晚间发布声明，祝贺赖清德正式就任台湾总统，并强调两国关系是以民主价值观为根基的。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陆伯斌认为，赖清德克制而不具挑衅性的演讲给美国吃了一颗定心丸。他预计美国将进一步增加与台湾的军事、国防和政治合作，与此同时努力防止台湾海峡出现危机。志远。
谢谢陆洋分享记者易林和王刚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 Chinese.com。接下来宇宙为您分享记者许宁的报道， 伊朗总统坠机疑云密布，他是屠夫还是救星？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伊朗总统伊卜拉欣莱西和外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西扬等官员5月19号在一次直升机坠毁事故中身亡，引发巨大国际关注和众说纷纭，其坠机原因笼罩在疑云之中。该事件对国际局势构成怎样的影响也被聚焦。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好的，志远。许宁的报道引述中国外交部说，习近平在唁电中称赞莱西就任以来为维护伊朗安全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巩固和深化中伊战略伙伴关系做出积极努力。习近平还说，莱西不幸遇难是伊朗人民的损失。与此同时，视频显示在德国和英国等地的许多海外伊朗人聚集街头，他们燃放烟花，手舞足蹈，欢欣鼓舞，一片喜庆。许宁的报道说，在中国网络媒体上，一些人把伊朗总统坠机事件归咎于美国和以色列，另一些人则对中国官媒迟迟不肯用坠机事件描述这起事故进行嘲讽。在海外的中文网上，人们关注的是莱西残暴的过去，称其为德黑兰屠夫。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5月20号在记者会上被数名美国记者追问细节。一名记者提问说，五角大楼是否有任何迹象显示莱西搭载的直升机坠毁事件不是一起意外事故呢？而且如果他们的死亡导致骚乱，美国是否会改变美军的部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称，直升机失事为不幸事件。
We continue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but we don't have any insights into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奥斯汀说，我们将继续关注事态发展，但是目前我们对事故原因没有任何了解，没有内幕。伊朗当局肯定在调查，相信他们调查完成之后，我们会看到结果。至于我们的军队部署态势，我没有任何消息要发布。奥斯汀并且强调，美国将继续关注这起事件。而且他指出，目前美国不认为该事件会对地区安全产生任何更加广泛的影响。另外还有记者问，美国是否担心伊朗会试图把其总统遇难的事故归咎于以色列甚至是美国？奥斯汀强调，美国与此事无关。
The United States had no part to play in that crash, and so that's a fact, plain and simple.
他说，美国在这起事故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这就是事实，很简单。
It could be a number of things, mechanical failure, pilot error.
奥斯汀并且说，事故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性，比方说机械故障、飞行员操作失误等等。总之，伊朗必须进行调查，来确定坠机的原因。许宁的报道说，莱西生前曾经被视为接替85岁的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的热门人选之一。20世纪80年代，莱西担任德黑兰副检察官期间，发明了5分钟起诉加宣判的判处死刑方式，并且加入了1988年判处数千名政治犯死刑的委员会，因此获得了德黑兰屠夫的称谓。独立撰稿人、时评人蔡盛坤在 X 发文说， 这位总统是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追随者，也是支持各路恐怖组织的元凶，尤其是在伊朗国内对异议者的铁腕血腥清洗奠定了他在伊朗政坛的地位。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记者许宁的报道。伊朗总统坠机疑云密布，他是屠夫还是救星？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访谈节选。中国超长期特别国债首批发行，举债万亿，对刺激经济起到怎样的作用？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上周五开始发行首批超长期特别国债，包括首批30年期特别国债总额400亿元，在今年内计划分批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0,000亿元。那么中国举债万亿对刺激经济起到怎样的作用？以下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叶凡与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和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的访谈节选。
那先请教陈昭辉教授，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国债，但是什么是超长期特别国债，特别在哪里？
这个特别是在于一般是在于它的用途啊，一般大家都说是特别的话，是在指某些就是特殊的情况下，你比方说你有非常大的项目要建设了，比如说是长期的那个交通基础建设了这个因为这个就效益要长时间的才能收回来，所以说的话它就用超长期来做。还有的话嘛，在一些天灾了就是有大的灾难了要比较普遍是吧或者是甚至是战争了你要把这个钱快速的用到这个紧急的关头但是的话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还，所以说的话你就把它延期延得很长，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你能够有还款的能力。这个就是一般来说就是长期或者说超长期特别国债的用的原因。
嗯，那中国政府此前在过去的1/4个世纪里面仅仅发过这个3次的特别国债，分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还有2007年次贷危机席卷全球，还有呢就是2020年新冠大流行抗疫的时候。可见这特别国债通常是用来应对特殊困难时期的。那廖启宏博士，中国政府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第4次发行特别国债呢？
对，这个就像刚才陈教授所说的，这个特别国债就是比起说一般普通或是普通的国债来讲，就是普通国债就是最一般的定义，就是政府支出超过税收的时候来发行的，也就是说政府向大家来借钱。那但是特别国债就是它有特定用处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过去25年来就是有3次的这个发行特别国债，就是通常都是在一个危机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这个普通国债呢，通常这个发行的数量和次数通常是一个可估计的，或者说他在年初的时候会宣布说接下来这一年会发行多少国债。但是特殊国债呢，并就是有些时候是一个比较没有计划可言，发行次数也不像普通国债那么多。那可以想象一个国债就是一个普通国债就是一个政府的一个大水库，国家哪里需要就哪里用，分不出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大水库的钱。但是特别国债就是专款专用。我们看到现在目前中国发行过这个特别国债主要的目的就是一个重大危难的情况。我们看到现在到底有什么重大危难呢？那这个最大重大危难我想就是一个地方债的一个危机。我们看到除了这个中国除了这个房地产的一个危机之外，地方债其实是让中央投更大的一个问题。那地方债目前就是2023年，去年地方债已经高达一年就高达9万亿人民币了，累计来讲的话已经超过90亿人民币了。那这么大的这个庞大的一个地 方债，而且很多地方已经还不出这个债了，已经快撑不下去了。那目前即将要到期就有3.6万亿了。那拯救地方政府是目前当今这个政治或是经济的一个这个首要的重中之重。那所以我认为，其实他们目前来发行这个特别国债，主要的目的其实是要来拯救这个地方债的问题。
以上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和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参与《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使出最大力度救楼市，政府可能变相打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官方上周5月17号发布史上规模最大的房地产救市政策，包括降低首付，二套房贷可转为首套利率，政府收购商品房转作公租房等。分析人士表示，这可能会让中国楼市短暂迎来一段小阳春，但最终难以持续，政府还可能变相趁火打劫，用低价收购建商精华区的烂尾楼与赚取差价，并在分期付款的过程中最后就不付了，变成一个中国式的结尾。下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好的，志远。陈云的报道说，为了拯救楼市，中国国家队出手，多管齐下，连发多项利好措施。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5月17号，中国国务院组织召开全国切实做好保交房工作视频会议，出台新一轮刺激房市的举措，定调以去库存作为调控房市的重点，具体措施包括调降利率、旧房换新房等等。著有《中国危机大逃亡》一书的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在7年前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已经设想到今日的局面，也就是中国经济下行之后，地产开发商大量破产，随之而来出现大量的烂尾楼，最后只能由政府去接手收购，作为保障性住房。他表示，中国只有这条路能走，但是能做到什么程度，要打个问号。以他对中国政府执行能力的了解，要想真正落实起来，相当困难。他说，
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会趁火打劫。
秦伟平表示，虽然官方文件说会用合理的价格去收购烂尾楼，但所谓的合理价格是多少？比如市场上价值10亿元的楼盘，中国政府绝不会用10亿去买，说给你3000万，你要不要？而这些开发商左右也要破产，别无选择，最终只能承担很大的损失。秦伟平并表示，而且政府在分期付款的过程中也会采取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合同执行方式，就是分期到最后钱就不付了，这很可能就是中国式的结尾。秦伟平表示，中国的资金来源其实涉及到好几家国有银行来共同出资，并且风险要由银行自己承担，这也说明了中共手上并没有太多资源，或者至少没有现金来解决这项危机，所以才会在日前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秦伟平说，
其实这就是他变相的在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他们其实钱没有找，政策方向是有了或者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呢钱还没有筹集出来现在也没有钱。
不过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认为，中国政府其实是有这笔钱的。王国臣说，
那政府有没有钱？事实上有的，就是去年其实在7到8月的三大工程，外界预估也大概是要10兆人民币，所以这个10兆人民币拿过来做这些房系的收购是刚刚好绰绰有余的。
三大工程指的是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中村改造和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郑正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新一轮刺激房市的措施对于住房有刚需性的人，或者是学区房，或是新兴热门地区，会有一定诱因。 短期内会有一些小阳春的效果，但是如果想要整个翻盘，基本上难度非常高。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使出最大力度救楼市，政府可能变相打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精准定位选民，人工智能或成为2024年总统大选的利器。
一个汉语出众的美国年轻人这样站在你的面前，你会怎么猜测他的政治倾向？
我是支持祖国的。
请问我们这个活动结束我们去哪儿领钱？
他是那种政府和民众都喜闻乐见的老外，汉语流利，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
第一次读到那个朱自清的背影，我操，我也一个中国作家20世纪初能够让我一个住在另外一个时代的美国人感到共鸣，真的很伟大。
中国给了他很多美好的回忆，
当时孔子学院也已经给我提供全额奖学金，提供每个月的生活费，加上我也有打工嘛，非常快乐，我人生中可能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他曾为大外宣工作，如今却是油管上最受欢迎的反贼之一。
哇，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这个距离真的非常大。 That really pissed me off， 但是这不仅仅会惹我生气，也会觉得我超级想去嘲笑这个事情。
这一切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欢迎收听岳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有望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乔拜登和有望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唐纳德·特朗普都在利用人工智能来吸引选民。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报道了本次美国大选中两位候选人的团队是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帮助和提升竞选活动的。
对于希望以最经济的方式最有效地定位最多选民的政治活动来说，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政治中最大的变革。
这些模型改进得非常快，感觉每周都会有一些新模型出来，明显优于以前的模型。
这些模型是国家层面活动的有力工具。在地方层面，政治战略家贝奇·胡佛表示，
想想根本没有数字化工作人员的竞选活动，实际上没有数字化内容计划，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让他们拥有一个，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可以是一个相当强大的计划。想象一下与资金充足的现任候选人竞争的候选人，人工智能在这场竞选中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胡佛的公司为民主党和倾向左派的事业开发技术，他表示政治中机器学习的关键是以正确的方式进行。
我不太清楚每个共和党竞选活动会说他们的标准是什么，但我知道民主党对我们如何使用这项新技术有着很高的标准，因此如果不是以道德和负责任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我并不担心落后。
在2016年，特朗普竞选团队采用了前所未有的社交媒体广告，使用了超个性化的消息。他们与英国数据挖掘公司剑桥分析合作，直接针对摇摆州的单个选民进行定向投放。布拉德·帕塞尔是该竞选活动的数据和数字运营高级顾问，他的公司竞选中心为2024年特朗普网站提供支持。帕塞尔今年早些时候在保守派自由节大会上表示，人工智能可以分析选民数据，创建大规模个性化的文本和电子邮件广告，并派遣付费工作人员取回邮寄选票。
未来几年内，你将能够在手机上运行这个竞选活动，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闻发布机，编写竞选邮件筹款技术都在手机上全部为你制定。
不仅仅是竞选活动，美国新闻协会和美联社的民意调查显示，42%的美国选民担心新闻媒体将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这次竞选活动期间创作新闻报道。美国之音斯科特·斯特恩斯，丹佛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